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2014年5月26日德国之声中文网音频节目。今天我们将关注以下内容：德国新选项党进入欧洲议会，波罗申科竞选总统胜利在望，中日军机擦身而过，互斥危险动作，中国对以色列投资额大幅增长，德国移民人数爆炸性成长，亚洲经济学家质疑欧元政策。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周日晚间，欧洲议会大选结果揭晓，德国新选项党在德国选区获得 7% 的选票，成功进入欧洲议会。值得注意的是，该党向来以反对货币联盟、怀疑欧洲的思潮著称，而法国的极右民粹党国民阵线更成为了选区内的第一大党。
欧元危机拖垮了好些个国家的银行体系和公共财政，而欧盟的救助措施不免需要动用纳税人的钱包。在这一背景下，德国新选项党应运而生。经济学教授卢克2013年初建立该党后，不断地向公众宣称，欧元拯救计划将会给纳税人造成沉重的负担，而且还会导致民主失灵，法治国家的原则被抛弃。不管卢克教授是不是在杞人忧天，他的宣传工作总归是起到了明显的效果。建党一年后，其党员已经超过了18000人，涵盖社会的各个阶层。他在 Facebook 上的页面获得了10万多个关注，比老牌的德国社民党还要更多。如今，这个靠反欧元起家的党甚至获得了 7% 的选票，进入了欧洲议会。目前的德国新选项党依然没有制定出完备的党章，只有一份泛泛的纲领性文件。纲领的主题当然是要求解散或者改组现有的欧元区，而到底是解散还是改组，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该党二号人物亨克尔不久前表示，可能是德国抛弃欧元重启马克，也有可能力争让欧元区抛弃南欧国家，成为一个北欧国家的货币联盟。其实这种政策纲领的模糊性恰恰体现了该党的精明，年轻的党自然先要吸引选民，这些选民原先可能支持自民党、左翼党或者是联盟党等等，所以新选择党的口号也在不断的变动，有时是自由，有时则是永为德国人，又或者是中间力量，甚至还有秉承1848年革命传统。他们自称是心智正常者的政党，而在欧洲议会大选前，他们则又自称拥有广泛丰富民众基础的政党。尽管很多媒体指责卢克教授以及他的新选项党极右或者民粹，但他实际上并不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如今随着选举结果的揭晓，包括卢克教授在内，该党高层将有多人成为欧洲议会议员，而就是这批人不久前还在批评欧洲议会的高额薪水及退休金堪比帝王将相，还在批评欧盟官僚们低效无能。在布鲁塞尔、在卢森堡、在斯特拉斯堡，新选项党将会遇到来自其他国家的欧洲怀疑论者议员，比如来自荷兰的威尔德斯，他一直警告荷兰人民的生活水准将会降低；又比如来自法国的勒庞，他的极右翼言论在经济危机时期尤其受欢迎，他的国民阵线此次选举甚至获得了将近25%的选票，遥遥领先其他传统中间党派，成为第一大党。尽管此次选举获票大幅增长， 欧元怀疑论者暂时还不至于强大到能够在欧洲议会推动新法案，而卢克教授的德国新选择党究竟选择和谁组成联合党团，目前也还不明朗。卢克教授此前已经表态，不和勒庞的国民阵线等极右民粹政党结盟，但他若想和保守党团结盟，也绝非容易。 该党成立时就从保守党阵营的德国联盟党拉走了不少党员及选民。如果英国首相保守党党魁卡梅伦愿和德国新选项党结盟，德国总理联盟党党首默克尔肯定不会高兴。不论如何，欧洲议会大选后，德国新选项党就有了一个权力重心。在德国，他们还未曾入选过任何议会。 而且该党高层可以借口欧洲事务繁忙与该党国内的一些危险趋势保持距离。萨克森州今年夏天即将举行州议会大选，新选项党目前看来形势不错，有望入选，但该党在萨克森州的竞选纲领却颇有些右翼民粹的味道。公立电台的音乐节目中，德语歌曲必须达到一定比例，
城市新建清真寺必须通过全民公决批准，这些正是卢克教授们给予撇清的。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乌克兰将有一位亿万富翁新总统，根据初步预测结果，糖果大王波罗申科选举获胜。东部发生血腥暴力，国家分裂，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对于糖果大王波罗申科来说， 总统宝座并非一把舒适的交椅，这位亿万富翁必须打击当下严重的贪污腐败，解决社会问题，缓和与邻国俄罗斯的关系，维系与西方国家的和谐。至少这是乌克兰人对他们未来总统的期待。德国选举观察员洪克与联邦议员法布里提乌斯拜访了乌克兰南部的十多个选区，他说，参选率之高出人意料。 最近几天，选民中似乎出现一种倾向，避免新一轮选举，避免出现平局，因此许多人参加投票，几乎所有的选票都投给了波罗申科。根据选举结果的评估，这位亲欧的亿万富豪获得了超过 55% 的选票。波罗申科首次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公众面前时说，看起来好像是国家有了一位新总统。 与他一起亮相的还有前拳击冠军基辅市市长候选人克里琴科。波罗申科的竞选对手前总理季莫申科在选举的当天晚上就已经承认选举失利。此外，根据乌克兰国家电视台进行的出口民调，前拳击世界冠军克里琴科在周日的选举中赢得 57.4% 的选票，赢得基辅市的市长选举。 许多公民相信擅长经济的波罗申科能够扭转局面，改变国家及其糟糕的财政状况。毕竟这个前苏维埃共和国几乎濒临破产，必须采取强硬的节俭措施。为了满足国际信贷机构的贷款条件，乌克兰公民必须承受更多的负担。与欧盟的良好关系将使乌克兰受益。 波罗申科因此表示，这次选举是对欧洲一体化的选择。为了偿还俄罗斯索要的巨额天然气债款，乌克兰迫切需要新的资金。与从前的兄弟国家在东部的冲突是乌克兰未来总统要解决的最紧迫的外交政策问题。波罗申科说，我们从未有过这样的危机。波罗申科非常重视与莫斯科的关系， 俄罗斯尊重乌克兰人民的选择，但却没有明确表示要接受大选结果。普京在国际媒体面前毫不讳言地表示，鉴于严重的危机，他认为乌克兰新的领导人只是一位过渡性人物。在乌克兰东部，血腥暴力和新的分裂派别增加，该地区面临着陷入内战的威胁。乌克兰政府军的反恐行动尽管已经持续数周，但是仍未完全控制东部地区。那里的亲俄分裂分子在很多地方阻止了总统选举。
日本和中国本周日互相谴责对方空军在东中国海上空的危险行为。日方称中国军机逼近日本军机时最近距离不到30米。
日本防卫省称中国两架苏-27战斗机本周六上午11点左右在有争议水域上空异常接近日本海上自卫队的 OP-3C 图像采集机。其中一架与日方飞机接近时最近距离仅50米。之后一小时左右，中国的苏-27战斗机又从后方靠近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一架 YS-11EB 电子侦察机，最近距离一度只有30米。防卫相小野四五点在朝日电视台谴责说，在公海上空正常飞行时被接近是不可理喻的行为，这是超出常规的接近，是可能造成偶发事故的危险行为。他还称中国军机上携带有导弹，日本已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交涉。一位日本防卫省官员称，这是中国战斗机迄今接近日本自卫队飞机的最短距离。日方还称发生异常接近的空域位于东海中央，是日本防空识别区和中国去年设定的防空识别区的重叠部分。针对日媒报道，中国国防部回应称，日本自卫队飞机无视中俄海上联合演习前发布的相关海空域禁航通告，闯入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的演习空域实施侦察干扰，中国军队飞机因此紧急升空，并采取了必要的识别防范措施，以维护参演舰机安全。中国国防部在网上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称，日方军机擅自闯入演习空域并采取危险动作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通行准则，极易造成误读误判甚至引发空中意外事件，中方已向日方紧急提出交涉，要求日方尊重中俄海军的合法权利，对有关人员严加管束，停止一切侦查和干扰活动，否则可能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将由日方承担。中国去年11月宣布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遭到尤其是日本和美国的强烈抗议。截至3月的一年里，日本战机145次紧急升空应对中国飞机，比上一年高出 36%， 创下新高。在日称尖阁诸岛、中称钓鱼岛的岛礁附近有争议水域，两国的巡逻舰也一直在玩猫鼠游戏，引起了对发生冲撞事故的担忧。上周，日本海陆空三军自卫队在日本鹿儿岛县联合举行了夺取离岛的演习，表达了东京方面对岛屿安全的担忧。最近几周，随着中国在南海设立石油钻井台，中国与其他邻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再次加剧。越南的反华示威失控，演变为打砸中资企业的暴乱。菲律宾外交部本月谴责中国在有争议岛屿约翰逊礁（中称赤瓜礁）填海造地，疑似在修飞机跑道。
20年来，中国和以色列的贸易从无到有增长了20倍，达到了每年108亿美元的规模。中国现在是美国及欧盟之后的以色列第三大贸易伙伴。
本周四，中国国企光明食品集团与以色列最大的食品制造商及分销商 Tnuva 签订协议，购入后者 56% 的控股权。这一协议被外界认为是中国垂涎以色列食品工业的高科技，同时以色列企业也有望拓展广阔的中国市场。此前，由于和巴勒斯坦的常年冲突，以色列正面临欧洲各界越来越大的压力。以色列经济部专家哈桑说，在高新技术合资领域，中国是以色列的第二大合作伙伴，仅次于美国。哈桑特别指出，在三年前，中国和以色列的高科技合资项目刚刚从零起步，2014年估计能超过美国，排名第一。经济部长本内特则表示，以色列正在转向东方， 亚洲已经取代欧洲，成为以色列的第二大出口市场。不过，并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对这一趋势喜闻乐见。拥有80年历史的行业巨头 Tnuva 是以色列食品业的标志性企业。反对派议员亚茨莫维奇说，哪个正常国家居然会愿意将自己的食品安全以及整个的奶制品行业拱手交到中国人手里？曾经执掌情报机关摩萨德的哈勒维则呼吁议会应采取措施保护以色列的重要产业。为了应对潜在的中国间谍威胁，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去年开始征召能说流利汉语的以色列人。面对一系列指责，以色列经济部则试图淡化议题。该部门外贸处主任科恩说，大家担心对华合作主要还是由于对中国的不了解。以色列城市中并没有欧美国家常见的唐人街或者中国城。不过，随着双边贸易额的增长，双方的互信正在增强，而中国不干涉中东事务的态度也在以色列颇受欢迎。对于中国来说，它需要引进高新技术来巩固其制造业的地位。而以色列制造业虽然不发达，但其高科技创新却值得骄傲。就在这周，两国斥资3亿美元，由特拉维夫大学和清华大学牵头成立了一个交叉学科创新中心。正在以色列访问的中国副总理刘延东出席了启动仪式，强调中国需要向以色列学习其创新机制。双方还签署了一系列协议，鼓励以色列企业参与中国各地的创新产业园。2012年，以色列创业公司 Webit 开发了一组网页程序，能够轻易地将文字内容转化为视频内容。程序走红网络后，企业创始人达扬收到了一封来自香港的邮件。和许多以色列高新产业从业人员一样，达扬并不知道邮件落款中的维港投资李嘉诚究竟是何方神圣，但信件内容实在吸引人，200万美元的投资。现在维港投资已经是 Webit 最大的投资方，同时也是2013年度以色列最活跃的风险投资企业。其他来自中国的风投基金也纷纷在以色列布局。新东方风投及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四月底在参访以色列创新企业时说，许多中国风险投资人都在认真考虑投资以色列企业。他说，我们的想法是将以色列的科技和创新带到更广阔的中国市场，促进那里的科技发展。徐小平表示，中国对以色列的移动通信、互联网、生物医药、新农业等多个行业的技术感兴趣。以色列人也对来自中国的资金表示欢迎。医疗器械厂商 LifeBond 的总裁斯图雷西说，以色列现在更为积极地寻找投资，而中国的态度也更为开放。斯图雷西计划明年也去一次中国，看看能否吸引到投资。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移居德国，而且长期在此定居。在发达国家中，德国首次跃升为仅次于美国的热门移民地点。此外，越来越多的移民在德国就业，教育水平也比过去更高。
德国目前是全球最热门的移民目的地之一。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周二公布报告指出，在几个重要的发达国家中，选择长期居留德国的移民人数仅次于美国。根据报告，传统移民国家如加拿大和澳洲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移民人数如今远少于德国。经合组织认为，此一现象的主因是从东欧及南欧危机国家移民德国的人数增加。该组织在撰写报告时调查了其成员国长期移民人数的发展。该组织对长期移民的定义是在一个国家内居留至少一年者，学生则不在此列。2012年德国共有约40万长期移民，与2011年相比增加 38%。 在此期间，没有任何其他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移民数有如此显著的增长。2011年，德国的长期移民数约为29万人，排名仅为经合组织第五。2009年人数则为20万，名列第八。经合组织的移民问题专家利比希表示，这真的是爆炸性成长，越来越多人前往德国，而且留下来的时间更长了。德国此次排名如此靠前的原因，主要是来自欧洲及其他国家的移民增多。经合组织表示，德国已经成为移民的首选之地，目前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人选择移民德国。2009年时比例还不到十分之一。从欧洲各地来到德国的新移民中，多数人是为了工作而来。与2007年前来到德国的移民相比，如今更多新移民在德国就业，教育水平也有所提升。利比希表示，德国多数的欧洲移民来自东部国家，如波兰或罗马尼亚，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移民是来自欧洲南部经济受到重创的国家，包括西班牙和意大利。选择移民德国的人数增加，其原因在于进入德国就业市场的门槛降低，家庭团聚或人道因素则明显扮演较微弱的角色。经济组织分析，德国移民数上升的另一个原因在于移民居留的时间比过去更长。2012年从欧洲各地来到德国的移民中，平均停留时间都超过一年，此前的人数比例则不满四成。尽管德国的移民人数出现明显增长，但仍远远落在美国之后。美国的长期移民数约有100万人，稳坐排行榜的龙头宝座。排名在德国之后的国家则分别为英国、西班牙、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亚和法国。
欧洲央行认为欧洲经济正走在复苏的道路上，但亚洲的经济学者们对于欧洲所采取的措施表示质疑，并且认为亚洲也因为欧洲的经济衰弱而深受其害。
东京大学经济学家和和正弘观察今日欧洲的经济状况时，总有一股似曾相识之感。他表示，低通胀率，增长缓慢，银行领域充斥问题，以及老龄化社会，这与日本90年代的情况非常相似。当时日本的物价开始下跌，企业暂缓投资，消费者推迟购物，希望商品价格能更便宜。日本经济因此严重下滑，许久无法挣脱困境。和和正弘相信，只有宽松货币政策才能停止欧洲的萧条，但欧洲央行却正重蹈日本的覆辙。和和正弘正在柏林参加由六个基金会举办的亚欧经济专家论坛，主办方包括贝塔斯曼基金会、中国社科院和日本、韩国和法国的基金会。在欧元危机进入第五年后，学者们仍对如何使欧元向上攀升争论不休。欧洲央行副行长康斯坦西奥因此前往柏林，向与会者报告欧元拯救计划的进展。和和正弘担忧将发生通货紧缩，但康斯坦西奥不以为然。他表示，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人们推迟消费，欧洲的物价仍持续小幅上升，并没有陷入日本危机的危险，而且欧洲经济去年首次出现微弱增长。康斯坦西奥在欧洲央行中负责设立银行联盟，筹组银行监事会，并设置紧急资金，在急难时向银行提供援助。他认为欧洲有长足的进步，但首尔高丽大学教授朴英哲并不认同此观点。他表示，这个银行联盟只是纸上谈兵，在现实中无法运作。欧洲迷失在机构小型改革的讨论中，忽略经济增长的实质结构改革。朴英哲相信，欧洲必须强化竞争力，进行就业市场改革，否则将无法找回欧洲的价值。欧盟是韩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之后。韩国也是第一个与欧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亚洲国家。欧盟和韩国 70% 的货物可以免关税进入对方市场。但朴英哲认为，欧洲经济耗弱使该协议难以达到其增长效益。韩国企业如今正转向美国和其他贸易伙伴。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黄威对目前的经济情势则较为乐观。他表示，2010年欧元发生问题时，欧洲非常迅速地做出回应。我们认为欧洲富有活力，目前一些指数再次出现上升趋势。尽管如此，中国早已不再将赌注压在欧洲上。欧元危机及过去的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造成的冲击更甚于多数国家。中国所生产的大部分产品是为了出口贸易，因此多年来中国政府致力于强化内需，减少对欧洲及美国经济的依赖。黄威表示，此前我们已经明白不能让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危机是我们改变的转机。中国的经济以相当快的速度摆脱萧条，并且自一段时间以来再次增长，尽管已不再似过去那般迅速。
感谢您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晨间节目《来自欧洲心脏的声音》。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 本台联系地址是北京市9029号信箱，邮政编码100600，电子信箱 chinese@dw.de。本台今天晚间的汉语节目播出时间是北京时间21:00到22:00，欢迎收听。